愿意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呀，愿意主你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我们，求主就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唯一的主，不要让我们去拜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去拜马门，因为主你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求主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求神就帮助我们吧。下一会我再讲一遍啊。我们是7月25到31号，曹杰的那个海报也差不多做好了，那我再看一看，如果没问题就发了。大家把时间预留，能够来就尽量来，好不好？那伟珍和白白就定好了啊，你们就不要跑了。伟珍来的时候把蓝猫带过来啊，英国蓝猫带过来。李红，你就坐个飞机就下来了，不用坐飞，坐火车就下来，你最方便，同一个国家。你跟那个 Cindy 可以一起过来，你们约时间吧，看看还有谁，你在那边也鼓励一些新朋友啊，或者没信的朋友啊，福音朋友都可以带过来啊。那我们再细聊啊。行，那今天呢，今天我想。我假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确定是都得救了，对吧？没有人不确定，石云你也确定了，所以我们在我们当中，我要假设，我跳过这个救恩论和成圣观，以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确定是得救的。我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问过你们，你们。有些是知道得救，有一些不确定，有些啊，可能我得救啦，我不确定呐，要看神呐，要看到时候，但是现在问你的话，其实就是问你有没有信心，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所以我们没有别的条件，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上帝把恩典给我们，也因着信，呀，如果我们是从圣经这里直接得来的启示，直接得来的恩典。直接我们去接受它，我们就不需要再讨论什么加尔文呐，什么亚美念呐，什么其他的什么神学家，没有什么必要去关注在人的身上。呀，我们其实就是单单因神的话语而因信称义，那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如果有问题现在提出来哦，我就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得救了。就没有其他的什么疑问了，所以就，那我就可以继续往下讲。我再问一下，我们在座的17、18位的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信仰不确定，说我可能不知道得救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我们就今天仍然停下来讲救恩论，讲成圣观，那我其实讲了很多遍了，就是我的救恩论和成圣观是什么？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啊。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开一个新的内容，讲教会观。那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教会呢？先给教会下一个定义。何章，你来。什么是教会啊？
教会就是，一群被上帝呼召的人聚集在一起。
很好，
有一些，
这个答案很清楚。那个，希腊文是 ecclesia。Ecclesia 就是 call，lesia 就是相聚，希腊文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曹杰和 Sarah 在法文记不记得？法文记不记得教会的什么 Ecclesia 对吧？他也从希腊文直接过来的，就是稍稍变一变呢。Ecclesia，法文是这个。所以有时你看拉丁语系的字呢，跟希腊文比较近， 法文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呀。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何昭刚才所说的，就是一群，哎，对了，就是 Eglise， 就是一群蒙神呼召的人相聚在一起呀。这是教会最朴素最早期的概念。那教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出现呢？最早就是在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开始了。摩西蒙神差派去到埃及，去到埃及以后呢，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人走。去哪里呢？要去西乃上去敬拜上帝。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概念呢？蒙神呼召去作圣，去干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概念就是去敬拜神，就是教会的起初功能和终极功能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神。所以你从上帝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教会的这个痕迹来看呢，我们来摸索神的心意。教会的概念和赵刚才讲了是对的，但是相聚在一起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功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那怎么知道呢？摩西去跟法老说了，让我的人走好不好啊？能不能够放我的人走啊？最后一开始不同意嘛，后来上帝给了法老有十灾，到第十灾长子被杀了，法老放人了。当然最后他还是不甘心，继续的去往前去追到红海，葬身海底，甘心了。好，第一个功能就是摩西讲了，我要让我的人民，让耶和华的人，属耶和华的子民，去西乃山上去敬拜神。所以教会的第一个功能，当神的子民相聚在一起啊，那何昭可能漏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有提到，但是需要很强调这一点。上帝的子民相聚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最根基性的前提，是来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教会。而接下来就是宾格了，就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你要为何而来？你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神。所以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彰显教会功能的最早的一个记录。大家清楚这个概念。好了，那你看见上帝的子民是怎样从敬拜这个世界，喜爱埃及，舍不得埃及，怀念埃及，贪爱世界，慢慢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开始成为一群敬拜的子民。他经过什么呢？妈咪啊，你把他放出去吧，我小不点一直在笼子里边乖乖的，一声也不响。他很难的，我们家那个 Simba 乖得不得了，就是本来是7点多应该放的，现在都8点半了，他现在才被放出去。但是人家是一声不吭啊，知道我在上课，不敢吵。他用什么方法告诉我呢？动动身体，让你听的。哎呀，我正在笼子里呢，我正在墙外等你啊，所以就给你表达的痛苦，也是以色列人呢在埃及430年的祷告痛苦。就神听到了，就派摩西来。好，我回到刚才那个敬拜的话题上来。
对不起，牧师。
啊，
对不起。
怎么了？
今天有没有谁可以帮忙翻译？因为我今天这个地方我不方便，本来是轮我。有没有哪一位同工可以帮忙翻译？
我来翻译吧，我来翻译。
OK， 麻烦你跟 Candy 连一下线啊，谢谢。
OK。 哎，叶宁来了，石云到了，石云终于肯露脸了啊，嗯，表现不错。
我刚才
好，
在路
我
上
们再。
刚回店，在路上不露脸，我赶回来的。
刚才你是真人不露脸，现在是假人就露个脸是吧？真人
没
不
有
露相。
啊，我刚才在外面呢，去玩了，然后现
去
在
玩了。
跑回酒店来上课。
表扬一下啊，
谢
石云
谢。
是成为乖宝宝啊，那以后要打就打，挨打，不打石云啊，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讲，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呼召出来，是为了来到西奈山敬拜神。这是摩西对法老说的，他说：“你把我的人都带走了，这是我的埃及公民啊，是我的民族主义啊。”是我的爱国主义啊，你怎么能当卖国贼呢？你本身就是我们埃及法老的女儿养大的孩子，可以称得上是法老的王子，有可能接法老班的。怎么现在拉我的人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呢？所以他是讲的，你看那边一个爱国主义，一个民族主义，跟上帝的国度往往是。不相吻合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受到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民族主义的教育。特别我回想起我自己，我初信主的时候，我是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放在上帝的手上边，甚至我是觉得。我如果说我的信仰不能够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加爱国的人，那么这个信仰就变成没用了。我当时信主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基督教啊，能够成为救国救民的一个工具，让我的祖国，让我的人民变得更加好一点而已。我这个时间大概维持了大概10年，我信主信了10年，我差不多都还在这个观念当中没有出来。我大概过了10年以后，神慢慢的感动我，帮助我从我过往的老我，我的民族主义，我的爱国主义，离开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尊主为大，而不再陷在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这个民族国家有一天也都会化为灰烬的，所以不是我们永远的关注，我们没有必要成为这个民族主义的奴隶啊，我们就要从这里得到释放。那么当时摩西去到埃及呢，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法老就跟他讲了，你我同为法老的王子。我们都有一个可能性是接，革命的班呐、啊，接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呐、啊，接这个法老主义的这个接班人呐、啊，你怎么能够当叛徒卖国贼呢？把我埃及的公民、埃及的居民、埃及的劳动力，从歌山地拉走，去走往旷野西乃山，而且你能不能活呀？这旷野没水呀，没吃没喝的。能活吗？这么多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那么去到旷野，现实吗？真实吗？所以法老在跟他讲这个问题。所以，那摩西都跟他讲了：你想多了，你操心操太多了，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我就是上帝的子民，我是耶和华的精兵。好，这个观念我们稍稍有一些解释在这里啊。好了，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从一个属世的埃及人变成一个属天国的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敬拜的儿女呢？好，那你就要留意他来到西奈山之后做了什么。摩西去到西奈山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带着约书亚就上山了，做什么呢？上了山以后，上帝用手指给他在石板上 写出十诫，然后再把这个石板的两块石板呢，用手把它切下来，送给摩西，给带下山去。这是当年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情。结果下到山以后，看到以色列人干什么？因为上山时间太长了，他们就说可能摩西下不来了，可能被山妖给吃掉了，可能就他逃跑了，不要我们了。结果他们就开始回想起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拜过金牛犊，就是用埃及带出来的黄金把它变成那个一个铸造成一个金牛像，然后去敬拜这个金牛像。这个在埃及人常常做的事情，他就也做属世界的事情。所以摩西气得不得了，就把石板给砸碎了。然后上帝呢，就让23000人的以色列人就在西乃山的地方，地裂开，当时拜偶像人全部沉到地底下，就把他给击杀了。然后摩西再一次的上山，上帝再一次赐给他两块石板。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在教会里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出来了。教会的使命除了敬拜，还有一个教导，用活生生的事例事件事情来教导神的子民，你不可拜偶像，你不可拜假神，因为我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教会的功能呢，除了敬拜，就有一个我们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叫做教导，对吧？教导。接下来摩西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留意一下，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和上帝的子民一同的吃喝。吃什么呢？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吃灵粮，也吃实实在在的食物。这是什么呢？这是团契。为什么我们需要相聚？为什么上帝他要上帝的子民在坐在一起欢喜快乐的吃喝？所以当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教会的第三个功能，就是教会相聚在一起，我们或是吃饭，或是吃灵粮。我们今天在这里门训，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团契，就是上帝赐给上帝的子民在一起，一起欢喜快乐的吃喝。这个团契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上帝的本性来的，因为上帝本身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一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团契。所以当神的子民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尽量是门训啊、主日学啊，大家能够出来见个面。出来见面的时候，我见到你，你见到我，我们在一起就团契了。我们相见、相亲、相爱，一起共同的学习，你看到我，我看到你，这其实就是在彼此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更新生命，生命效法生命。我今天看到你现在在这里，看到戴了一个很可爱的耳机，说话的上面还顶着上面去了，我觉得很可爱，一看就是少数民族的姑娘，后来发现不是，还是她有个亲戚是。就是神的子民相聚在一起，我们或是欢喜快乐，或是开玩笑说话，或是吃饭，或是听神的道，我们的本质上其实在彼此人际关系的团契。而这是教会的第三个功能，团契。接下来摩西又带领以色列做了第四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 他开始帮助以色列人呢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会幕、帐幕，有按照上帝严格的尺寸，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帐幕，怎么样去把这个帐幕按照尺寸，然后有约柜，有至圣所，有洗涤盆，有一切功能全部在这个帐幕里边完成了。然后敬拜完要出发了，打包拆开帐篷又离开了。整个过程需要什么呢？需要管理。整个运作的过程需要我们今天的话叫做行政管理。所以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凡事按照次序规规矩矩的行事为人，规规矩矩的说话办事，这是教会的行政第四个功能。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教会是一盘散沙。到了新约耶稣在的时候呢，他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呢，他就让人是一百人一行，五千人喂饱五千人，让门徒在那学功课，怎么样去管理一群人，五千个人在旷野里边，怎么样让他一百人一排各归其类，按照秩序按照次序把它排好。所以教会也是要有秩序，一个没有秩序的教会它就不是真正的教会，它可能是一群散兵游勇，并没有真正在教会当中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和功能。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敬拜，我们有教导，我们有团契，我们有行政管理，其实要达到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上帝要将福音广传的这个心意。所以福音和宣教它就是一个教会的第五个功能。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不做宣教，那这个教会可能就是一个乡村俱乐部。那今天在世界上可能有不少这样的教会，可能有些教会从来没有传过福音，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就觉得吃一餐饭可以，说说笑可以，有些人际关系可以，在教会找个女朋友可以，他叫我去传福音那是万万不可以。这样的教会其实不少。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每个礼拜聚会能不能够求神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带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我的邻舍呀，我的那些福音朋友啊，每个礼拜能不能带一个人回教会来聚会，把这个方当做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目的。所以五个功能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敬拜。每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敬拜的心。能不能够哪怕今天是网络，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也不要在聚会的时候用手去抠脚丫，也不要在敬拜的时候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能不能就那几个小时全然的分别为圣给上帝，可以吗？有没有可能？你可能不方便开视频，大家在聚会，但是你所在的地方其实有神与你同在，人看不见你，牧师看不见你，同工看不见你，弟兄姐妹看不见你，上帝看见你啊，我们是在敬拜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敬拜的样式，有一颗敬拜的心，这颗心能不能够在礼拜六就开始预备我们，早一点预备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休息好，不休息好到了主日就会打瞌睡，对不对？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喉咙给清干净， 可能没有，现在不方便，有个在 Zoom 上大合唱，自己在家里可以唱，轻轻的哼也行，但是起码你要参与敬拜，一起来唱诗歌，早一点把诗歌的印好，准备好。其实高传道每个礼拜聚会以前，在前一两天就已经把敬拜的程序发给大家，大家都有的，你上网查呀，找好诗歌呀，家里边打印机把它印出来，不会的话你学一学，把诗歌学会它，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去唱诗赞美。不要轻看敬拜哦，因为敬拜可能是我们永远的职分，永远的职业，永远的职场。以后去的天家要做什么活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有一样你至少不会失业的，就是敬拜神，回到天家去也是敬拜神。所以不要再告诉我五音不全，五音不全神也会用你照样唱，不要管你唱的怎么样，你用心灵诚实唱，神就悦纳。所以唱诗赞美不要把它小看，是上帝赐予教会的第一个功能，第一个使命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敬拜。敬拜绝对不是单单口头上唱个诗赞个美，乃是从心灵神处、心灵和诚实当中的预备。我还没唱，我已经开始爱主了；还没有唱，我已经开始敬拜了；我还没有唱，我心里已经开始爱主了。这个祷告和敬拜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没有祷告的敬拜，坦率讲，就是如同一个人穿起一座衣服，但是里边没有身体，那你衣服穿哪去了呢？穿在空气当中，你是一个躯壳，你里边没有灵魂，没有肉体，没有 body。 这个身体的内核就是我们的祷告，敬拜就是祷告的外衣，就向上帝发出的赞美，献上的活祭，是要有生命的。所以敬拜的第一个孪生姐妹、孪生弟兄就是祷告，祷告一定要成为敬拜的预备。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能够上西乃山祷告，他在埃及祷告了430年，摩西祷告了80年，记住这两个数字，一个群体的430年，一个个体的80年。摩西是80岁才开始为神所用，成为上帝的仆人，80岁以前不够格，血气太重，所以他会杀人，他会因为一场纷争、一场纠纷，他会把埃及人给杀了，觉得这个杀人很了不起，很有民族主义，他把上帝的选民当作地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同等样的样式处理，他把世界搬到了教会，上帝不用他。你看你40岁的时候还血气这么重，去旷野当中流浪放羊去，摩西走了40年，血气给磨掉了，脾气磨没了。我回想起我自己，我从小到大我是脾气很大的人，我妈妈说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蹦就3丈高。到92年我回到家向我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兄弟姐妹已经可以任意的欺负我，随意的蹂躏我，我也不发火了，你随便，你不管说什么我都爱你，不管你怎么做我都希望你得到救恩，因为这个太重要，因为我的脾气使我的家人失去救恩，这个担子责任我可负不起啊！我说我就跟家人讲，我是为了你们得救的缘故，我选择放弃我的脾气，放弃我的老我。摩西祷告了，最后祷告80年，以色列祷告了430年，上帝就把他们，把以色列人和摩西一同带到西乃山， 来敬拜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预备够了吗？如果以色列人祷告了430年，摩西祷告了80年，配不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他祷告一天呢？礼拜六这一天就用来为主日的这一场祷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担当，可以吗？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去思考的问题。敬拜是需要预备的，敬拜是需要祷告的，敬拜是需要放下我们的老我的，否则敬拜可能你就在那里吊儿郎当的混日子。上帝看见你，你把屏幕关了以后，你做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可能把二郎腿一翘，然后那是躺在那里啊，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姿势来敬拜。我就问大家，能不能够在敬拜的一两个小时里边，我们能够用好的姿势坐好？我建议每一个人在家里边找一块固定的地方，这就是我敬拜的祭坛。我不做别的事情，我就单单来这里敬拜，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有一个固定的方式，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有一个固定的心情，有一个固定的预备，把自己准备好。所以这个敬拜它是需要祷告这个孪生姐妹来相伴，否则我们的敬拜就变成虚空了，神都不纪念。你每天敬拜的时候可能还在做别的事情，那你说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的，瞒得住别人，瞒不住神呢。所以敬拜是我们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二个功能，教导。我们的教导在教会里边呢，在今天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除了敬拜当中，包括我们的敬拜、唱诗、赞美、祷告、祈求和讲道的时间，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单向的敬。单向的 教导，如同从天上传来的声音，天籁之音，向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上。我们这时候需要是像圣经所说的仆人静听，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仆人和使女，敬畏的心态去听神的话语。所以听讲道的时候是一个自己不说话，自己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听讲道的时候呢，理论上应该做笔记。我们教会有一个大新弟兄，主日学你们常常见到他的，他就是每一个主日他都做笔记。我常常给他开玩笑称的是教会的问题青年。为什么呢？因为他问题提的很多，常常提问题。为什么他能提得出问题呢？他做笔记啊，不是讲到的大纲、三大纲、九小点他都背下来，不是背下来，全部记录下来，说明他很认真的听。当然我们过后方舟传道会把讲章发给大家，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养成一个拿一个笔记本做笔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会受用终身的，会得益无穷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一点，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把教导，接受上帝的教导当做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之一。好了，除了讲道以外，接下来我们就有设计一个主日学的时间。主日学的设计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听完道，然后借着上帝对我们这个话语的供应、喂养和教导，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生命提出一些反省啊，一些思考啊，一些问题啊，就可以在主日学里边去分享。这个时候呢，是与神互动，与人 互动，与己互动，这是一个 interaction 的一个机会，是煽动， 就是我们听到以后呢，我们需要谈到思考的思思道，然后才会帮助我们这一个礼拜如何去遵循主的道，寻道，以至于我们真可以行出主的道来，行道。这五个道，这个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在主日学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但听，不但思考，我们谈，谈论道，我们遵循主的道，我们行出主的道，对不对？所以在主日学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鼓励弟兄，我要做笔记。做笔记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上帝在这一个 moment 对我们说的话，上帝在此时此刻与我们的互动的记录做好的，这个记录会使我们受用终生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你的灵命很难不成长，一定 成长。你做完笔记才会有可能去思考，到主日学就有可能提问题，你提的问题可能是圣灵感动你的问题，不但你得益处，众人都得益处。这是 教导。除了这个以外呢，主日学以外呢，教会其实还有门训。门训就是 在今天、今天这个时间算是一段，然后礼拜二礼拜三又有一段，新西兰的弟兄姐妹为主的和国内的弟兄姐妹为主的，那个也是一段时间。李倩参加过一次，我记得一两次吧，好像上一次没有来。那
其实我基本上每次我都参加，就是有时候我从 YouTube 上面看，没有进 Zoom， 偷偷参加。
你会进来？
好
，那行。那尽量送也进来吧，让我看到你好不好，尽量能够来，可能的话时间如果合适。那我们还有门训。门训呢，我们基本上的目的就是做主的门徒，帮助弟兄姐妹成为主所看重、主所使用、主所赐福的人。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成为跟随主的人，不要当老底家的人，不冷不热躺在那里，躺平进天国是躺不进去的，因为耶稣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所以门训的目的就帮助我们从信了主以后有一个可能就躺平了，平躺了。其实上帝没有让我们躺平，但却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卧和躺平的区别在哪呢？躺卧是享受主的恩典，依靠主的恩典，跟随主的脚步。躺平完全是老我的一种懈怠，不要去做两个对比，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做门训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跟随主的人。门训的目的也是帮助我们成为主所重用的器皿，能够为神所用，知道怎么样去向人传福音，也有机会去学习传福音的生命、传福音的技巧、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神学理论、传福音的装备，这都是我们需要经过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今天这个课程的门训，我们主要是讲基要课程。这个基要课程呢，其实就有一点点是，帮助大家知道这个基要课程怎么上，是有一个是我们平常教会基要课程的扩大版，不是缩小版，尽量帮助弟兄姐妹在门训这个基要课程当中把信仰给解决了。不要有一天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人说我不确定啊，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不要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可能我们会遇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门训很重要的目的在今天这个基要课程里边，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资历不限，年限不管， 就是要确定我们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好，这是当然祷告会 也有一定的 教导了，但是主要大概我们教会现在目前就是听到主日学和门训这三个方面在完成教导的内容。好，第四，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呢呀，我们教会目前的结构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有教牧同工会，我们有教会同工会。教牧同工呢，基本上是负责属灵的方向啦，每周敬拜的运作啦，以及教会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辅导啦，以及属灵生命栽培啦，然后是抵抗异端的侵袭啦。这教牧同工主要是做的几样东西。那教会同工呢，基本上是担当教会的行政管理，所以所有的行政事务呢全部在教会同工会里边。那教会同工呢，它属于一种，你们如果留意使徒行传第六第七章，就看见当时圣灵带领使徒们把传道祷告这样的事情与教会的管饭食的行政事务呢给分开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结构的圣经依据。所以教会的所有的行政管理的事情呢，都在教会同工会里边去完成。那我们现在目前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同工呢，我们要求很严格，但是也其实不严格。理论上呢，你如果愿意加入会友，你愿意参与服事，并且委身参与服事，那基本上我们都会有可能会邀请到你来到教会同工会一起来服事。所以我们这个人数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上限啊，我们可能跟线下教会有些不一样啊，我们其实欢迎弟兄姐妹成为同工啊，跟我们一起来服事神。成为同工你就要委身啦，每个礼拜六在达拉斯的时间是6:30到8:00就有一个同工会的时间。那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等一等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服侍。只是做同工的话呢就辛苦很多，你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上啊精力上啊的代价。教会是开放的，如果是你有这个心也愿意委身，可以跟方丈一讲，我们大家通过也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来商量做决定。但是我把这个原则跟大家讲，教会对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同工会的服事是欢迎的，是开放的，没有一个什么论资排辈啊，没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可以不可以那么多的所谓的资历问题，没有，其实就是一个你愿意加入教会，愿意委身服事，我们就欢迎你。但是当我看你还没有填教会的会有的表加入教会的这个表格，那我也不好意思去邀请你成为同工啊，我也没有听你告诉我说牧师我很想服事啊，我很想在哪一方面服事啊，我们很多同工都是这么来的。提出这个要求往往也就是表明我们对神有这个心。我就会问他了，我说确实你不怕辛苦吗？很辛苦，我每个礼拜六都要开会哦，蛮辛苦的哦，要委身哦，可能你参加以后你会发现，哇哦，真是很多时间都被占有了，如今活着的也不再是自己了，但是耶稣在里面活着，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请大家为这个祷告好不好？我再一次的讲清楚，教会对同工是欢迎的，你要成为会友，你愿意委身服侍就好了，我们就欢迎你。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什么你够不够，当然你要填你的一些见证啦，你是怎么信主的啊，你属灵生命的一些基本的了解吧，起码是呀。所以我不好去主动邀请你要不要来当同工啊， 那我觉得我需要看见你有一个，你愿意参加教会的会友，成为一个委身的弟兄姐妹，也愿意把我们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当作是你今后一个属灵的家，那我们就一起服侍呗。就我们没有设什么人为的限制，我们开放给神，让圣灵来感动，好不好？我们用回一个词，就是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普京不是来中国吗？然后我忘了是谁了，中国跟普京说，我们建立一个战略伙伴的关系，没有上限。我当时听了就吓了一跳，没上限这个词说了以后是很大的一件事，现在就比较麻烦了。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可以讲是没有上限，因为我们的神他才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承接者，唯有上帝才可以承载一个没有上限的永恒。人怎么可能没有上限呢？这是不 calling 你吧。石云呢，你有话要说吗？
对，
你说吧。
就是其实成为基督徒以后，在听了你的讲道以后，就很多很多都超出我的预期了。我最初的信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要下地狱就可以了，其实永不永生都没有关系。然后现在呢，感觉好像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如果这些事情我根本就没想过也没有打算去做，那我算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要去做同工啊，我以前我连同工是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就是像传道人啊什么东西的，就这些东西不是我奋斗的目标。我的意思是说，就把普通的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要朝这样子的方向奋斗吗？
这么跟你讲，思云，我们每一个人呢，来到上帝的国度里边，像你所说的这种经历都是必然。你认真想想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卑微的，我们人是渺小，而上帝是无限的。我们一个有限的人来到无限的国度里边，那当然是从卑微到尊贵，从渺小到丰富，从不知道到越来越知道，这是一个必然的道路。所以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期望，我们所谓的这些一开始的想法，那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带领你，你是不可能来到上帝的国度的。那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管你刚开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说就是不想下地狱，那我刚刚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刚来的目的，我是想救那些牧师啊，那些基督徒啊，不要去信耶稣了，跟我来做生意吧，做点脚踏实地的事情吧，这是我去教会的目的。我看了这些牧师啊，基督徒啊，人都不错，再怎么傻乎乎的信神信鬼了，这些人是比较愚昧，像我这样的无神论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信神不信鬼那么有智慧的人，我当然要把这些信上帝的封建迷信的这些比较乖的这些小羊羔们带到我的国度里。我当时去见那个牧师的时候，我很想劝他不要当牧师了，跟我来做生意吧，过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生多好呢，赚多点钱，日子过好一点，想旅游就旅游，想玩就玩，花天酒地也可以啊，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吃喝玩乐又是不可以呢，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你比我要先进一些， 你至少不想下地狱。我当时不怕下地狱，我是打过仗的人，死都死过了，我根本不怕下地狱。你怕下地狱，我是不怕的。我说砍头不过碗大个疤，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我当时讲，又不怕死，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下地狱，什么都不怕。我只有一个观念，就是看见这些牧师啊，这些基督徒都是好人，不错的人，但是犯傻犯糊涂了。他们跟我传福音，我根本不信，我就想过去把他拉到我的国度里边来，拉到我的商业理论里边来，跟我一起做生意。我那时候赚钱还赚得不错，还可以请几个人。我想把牧师请到我的那个超级商场里边来，来跟我干活，我当老板，他当我的员工。以后不要去搬神弄鬼，不要再传道，赶鬼，不要再讲假话了。哪有什么鬼神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只是一番好意，想把牧师基督徒们劝他不要信神信鬼了，就跟我一起赚钱去吧。这是我刚来教会的期望和目的。你比我好太多了。但是随着我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说的肯定难听一点，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奉献呢、啊，就是奉献还要拉人呢、啊，这些怎么做呢？感觉我做不来，那么多，好像离那个做一个像你说的那种标准啊，太远太远了，搞得有一点灰心了，有那么多事。花时间还不说，花钱不是还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还要去拉人。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做不到这些，难道就不能做基督徒了吗？或者是说，神就不喜悦了？
嗯，讲完没有？讲完听 Daisy 说吧 ，Daisy 有话讲。
我可以讲吗，牧师？现在我想有一点点分享跟徐元这个讲这个之前我相信主有很多很多年，就是每次以前很多年都是好像你这样想，就是啊，我相信主就行了，我就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服侍啊就行了，就有一点点奉献也行了吧，也是每个礼拜天也是有去服侍，也是有去，敬拜神这个，我感觉的啊都可以，但是我里面我是相信主啊。我是相信神啊，但是我的心里面我好像有一个空洞一样，就是我真的没有正去在神里面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有时我有读经，有时我有祷告我基本上我都有，但是我感觉到啊，我是好像是挂名基督徒啊，这是很虚假的。我个人就是这样。就后来慢慢在牧师的教导里面，牧师想这个门训之后，还有这个在家这个服侍里面这个啊，我越来越感觉到。越来越充实，我的生命里面，神慢慢慢慢改变我，我不能一下子啊，一下我就改变就很好，不行的，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也是为，有这个情绪像的像高高低低的，我有老我这个，所以我个人的分享就是，我感觉到就是 如果我之前我还没有来过这个门训里面牧师这个门训，我真的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啊！我虽然去教会啊，我虽然是相信神啊，我感觉我自己良心有相信啊，我相信主啊。但是没有充实，没有跟神好的关系，没有正确这个门训啊、主日学啊这一些，根本你我们真的，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神跟神之间这个关系呢，我们真的，我个人就是挣不到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我个人哈，我就是来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我经常我都是，好像我直接哈，就是依靠自己，靠自己，但是到最后也是空的，得不到什么的，就是没有没，就是讲广东话叫"行尸走肉"啊，你听得明白吗？
我真的没。
哎呀，所以感觉到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慢慢慢慢，我个人就是慢慢慢慢，来要花时间，我要花我们跟神倾心透意，我们就跟神的关系会好更好。就跟牧师刚才讲的，就是所有的，就是五件事情里面，什么是教会？这个是我现在慢慢慢慢。感觉的很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不是空口的，不是好像我以前所相信的只是空的，但是我现在是感觉，不只是感觉，就是很真实的，我的生命过的每一个时间，我就每一次都等待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六的门训同工会，还有礼拜天的崇拜，这个是我感觉很好好的谋杯啊，这很充
我明
实
白
的
你，
啊，谋比
就是，
谋比，讲完了。
我知道每一个年龄段，它有每一个年龄段的重心吧。就像，国内很多那些跳广场舞的，他肯定每一天都期待着到那个时间去，他也习惯了，就是你现在已习惯这种生活，所以你就期待这种生活。你其他生活中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我想。这全球那么多的基督徒，应该不到1/10这样子每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跟神接触吧。这些人我就在想，他们能不能得救？还有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像这样子把生命中的那么多时间都花在跟神上面，那他还要做，要不要做他其他的事情，比方工作呀、研究呀。或者还有更多的这些世俗，毕竟我们还在这个世上，世俗的事情，我觉得是，就是花去更多的时间吧，比方说吃饭睡觉呀，
但是
洗
如，
衣机玩这种东西，
是啊，但是好
就
像
是你一个人
我，
的这种时候。
但是好像我个人，我也是有家庭，我也是有孩子，但是孩子是大的。但是如果我好好的安排每一个时间，我就有预备我跟家庭家人有一个时间，我工作有工作的时间，我跟教会这个。不同的时间，我安排好了，我就还有我可以跟朋友聊天，
其实你现在就
谢谢，
是已经
我
适
想
应了这一种模
这
式，这个导师，就每个人他有他的那个生活模式，
个呃这个
就是没
我
有
知
在
道
你
了，
的时间
这个
里
我
面
们不
的话，
多。
有其他的那个事情可以做呀。
思雨，你先停停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在这个时间讨论，因为这个时间是门训呀。你的心情提出来，我知道就好， 就好了。我也一次性的告诉你，你放宽心，神一定会带领你改变你的生命的。他不会让你一直停留在这里的，因为你才信主几个月，这么短的时间走到这里已经不简单了。这条路是永生之路，那到最后你所改变的是你的价值观，那就不会用你今天这个语言，你今天所描述的语言也在描述你内心世界的价值观还没完全改嘛，你还在改的过程当中嘛，所以这个不奇怪，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你，也请你放心跟随神的脚步，他会带你的，不要担心，不要忧虑，好吧，神会带你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好不好？行政管理和福音宣教，那我讲一讲，可能刚才石云讲了以后，他提到一个词，哎呀，这个信了耶稣还有这么多事情，还要拉人，啊，这个拉人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也表明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你才会用这一个字。那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去跟向别人传福音呢？是因为你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你怎么忍心仅仅是你一个人回到天家，去到天堂，而你所爱的家人你不理不顾呢？对不对？你完全，我当时我信了耶稣，我预尝这个天恩的美好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得赶紧去告诉我的家人呐、啊，我就每天晚上跪在床前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去祷告。我跟主讲，主啊，求你救我的家人吧，救我的父母吧，宁肯你把我丢到地狱里边去，也求你救我的家人。我整整祷告了10年，每天晚上我不放弃，每天晚上我都在神面前祷告。10年之后，神把我们全家祖孙三代20多口全部都带着信主。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会所谓的，用你的话讲，所谓的拉人进到基督里边来，是因为我得到了好处，我希望我所爱的人也能得救啊。这是我的生命的动机的改变，至少我认为它是一件好的事情。你也一样啊，哪怕你最朴素的动机，你信耶稣可以不用下地狱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个不用下地狱的生命给你的家人，你最低纲领最基本的这个，向你的家人，向你的亲人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爱。
牧师，我没有爱。
你对家人有爱吗？
我没有爱。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都是好，只要世界上人都是好人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各种各样残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并不是因为爱他们，我希望他们不要下地狱，我只是希望耶稣，所有人都向耶稣学习，变成一个好人。这是我，如果要我谈的话，这是我的动机。
这个本身就是爱啊，因为耶稣是爱啊，这就是上帝的爱啊。你总不会说希望每个人都下地狱啊，每个人都跑到魔鬼那里，跟魔鬼永远在一起，被地狱的永火去焚烧，这个你没有这个想法吧？如果你
有这个
想法，
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尊重人家的选择。
那我也尊重啊，谁又不尊重呢？但是问你的动机，你有爱心吗？你也希望人都像耶稣那样嘛，这就是一个爱的动机啊。对，
如果这是爱的话，那我就有爱了。我不知道这是爱。
你有一个爱的动机，这就是爱啊，像主那样，这就是爱啊。那如果你没有，你至少没有说希望人人都像魔鬼撒旦那样，你没有这个想法吧？那是从撒旦那来的了。你至少没
有
那个想法吧？那起码你这个诚实的基本基准点还是对的，起码希望世人都像耶稣那样啊，对不对？耶稣就是爱啊，那你又说你没有爱，那你自相矛盾呢、啊？ 因为这不是由你的决定来决定，这是由真理的标准来决定的。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爱，不是由你的觉得来决定的。因为你的老我跟主有距离，所以你的感觉出现了状况，那不代表你没有爱，只是你爱体会爱的能力弱少轻，那不是没有，有的，上帝给了你的。听得懂吗？当然你的过往的经历，你过往从小长大的家庭环境，使得你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感受、感觉、感知，但是记住，那个不是真理的标准，那个是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撒旦给你生命当中留下的摧残、蹂躏与毁坏。你信了耶稣，上帝恰恰就是来帮助你在废墟当中走，其中有一样就是要把神是爱、神爱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重建。你来到教会，你也会发现，你会经历到一些加个引号无缘无故爱你的人在你身边，对不对？牧师也不认识你啊，但是牧师也很爱你啊，一直给你传福音啊，给你做见证啊，反反复复给你解释，磨破嘴皮了，苦口婆心。为什么？那牧师这也是爱啊。那凭什么牧师这么多爱就给你施云呢？你也不配啊，我也不配，我们都不配，因为基督给的爱嘛。你正在经历爱，怎么说你没有爱呢？对不对？你是有的。你不但有爱，而且不等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往你生命里边灌输浇灌爱，反过头来你成了白眼狼了，说没有爱，多伤人的心，多伤基督的心啊。我们大家这么爱你，这么疼你，每天都往你的生命里边去灌蜜糖水，灌爱的水，浇，
我知道你们都有爱，我就是一个白眼狼，不爱，我没有爱。你们没有爱，没有，
哪怕是白眼狼，哪怕你不，但是你正在接受和被浇灌爱嘛，这个你不会否定的嘛，对不对？那大家给了你爱，你就有爱啦，怎么会没爱呢？还是有爱嘛，只是你要知道，不要灰心。你的生命神正在给你爱，正在浇灌给你爱，正在拥抱你，正在无条件的爱你。那怎么能说没有爱呢？你已经得到很多爱了，思雨，对不对？
我是得到爱了，我是说我还没有输出爱的那个能力，我说我内心里面没有爱，我得到了爱，但是就像我是，我没有输出爱，就像我只是听进去没有输出去。
你的确现在没有一个活出爱、给予爱的能力，或者很少，这个是真的。但是不代表说你心里边没有爱，因为上帝给了你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了你爱，牧师也给了你爱，怎么说没有爱呢？没有爱呢，那不但是白眼狼了，我就是去到瑞典见了你就打打打，狠狠打，七月份就要打你了，不打不是单单打，挨打了，十一块打。有爱的，所以你不要否定，其实你心里边是渴慕爱的。一个没有爱的人生是很可怕的，自己很悲哀的。你也不要否认，你也不可怜，你其实是蛮蒙恩的一个孩子，蒙了上帝的大爱的孩子。你要承认和接纳这一点的，只是你要求的是主啊，我领受你这么多的爱，你让我如何活出这个爱呢？今天机会来了，对不对？你把你的爱传给你的左右邻舍了，你的家人呢，就是活出爱、输出爱、给予爱的机会啊。难道你不愿意吗？你也会愿意的吧。接下来说，那我该怎么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你得到了爱，上帝给了你爱，同时也给了你一个传播爱、给予爱的使命啊。 对不对？难道你不愿意吗？对不对？不愿意也要求神帮助你从不愿意到愿意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传播传递给予的爱，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帮你为你祷告，也可以教你啊，对不对？我们继续 往下讲。石云，你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啊，牧师在这里很清楚的肯定你，我相信你今后会成为一个传播传递上帝爱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姐妹，我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我从来没有对你灰心过，所以你也不要对你自己灰心，我相信上帝对你也从来没有灰心过，上帝对你的爱也从来没有减少过，无论你过往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家庭背景， 成长的环境可能给你带来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没有关系，神会帮你重新修复你爱的观念、爱的概念、爱的生命、爱的付出、爱的给予，他都会给的，因为他就是爱，在耶稣基督里边，爱是丰丰富富的，请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主，不用担心，他一定会把爱给你，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爱的姐妹，我相信。
我有一个事情不明白，我不知道那个天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可向往的？不死的生命，它又有什么好？永永远远在那里，不是在上面又没有什么婚娶，没有嫁娶，没有什么东西，这样没有世界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法想象，所以没有办法吸引我。或者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那是一种，到底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什么要去追求它
？OK， OK， 首先第一点呢，不再有罪孽了，人不再犯罪了，没有魔鬼撒旦了，没有良心上的亏缺与捆绑，没有对上帝的亏欠的债、也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也没有仇恨，也没有纷争，也没有贫穷，也没有饥饿，这些人，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所经历的一切邪恶，一些可怕，一些罪孽都没有，这是第一点。
可是这个世界也不全部是邪恶，有好多美好的事情呀。
是，没错，因为人只仅仅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并没有销毁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的爱呀、恩典、怜悯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还是有一些，但是已经很可怜了，我们 有所见到的都是一点一滴而已，我们借着这一点一滴想象一下回到天家，那是非常的丰盛，是多而又多的丰盛，是我们今天的人生所想象不到的丰盛。我
就是因为想象不到，所以我没有一个具体的画面在脑子里面，就是如果我要追求一样东西， 那要有一个画面在那里，就像人家画饼也好，那有一个饼在那里我去追求，没有一个目标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挺好的，就是偶尔有些内疚而已。
你先不要急了，思云，你先多读经，多祷告，多经历，然后多分享，那我们也可以多谈一谈。那如果说我退后一万步来讲，假如你走了很多年，走到某一个地步，你实实在在发现自己是不属于上帝的国度，属于魔鬼撒旦的国度，愿意去地狱，愿意跟魔鬼永远的火去焚烧，你觉得也挺好的呀，那也没有人拦你的，你到时跟耶稣讲一下，对不起耶稣，你的上帝的国度吧对我没有吸引，我还是比较喜欢地狱，地狱里面我看着也挺好，没什么不好，偶尔亏欠一 下，其他都还不错啊，以后用火来烧烧我可能也挺好玩的。那假如真是这样子，那也没，其实牧师也拦不住你，谁也拦不住你，那你就可以到最后做一个 final 的最后的一个决定，跟魔鬼在一起，跟最邪恶的人在一起，永永远远的跟他在一起待着，那也是有你的自由的。我想啊，就是上帝不会勉强你的。如果说你今天就要下这个结论，今天你就可以去离开基督，赶往撒旦，奔向地狱，也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你的那一条线。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人要勉强你，有人要捆绑你，没有的。在基督的国度里，每个人都是渴慕上帝，都是朝着标杆直跑，但是你今天没有到那个地步呢？我想在我听来呢，也是属于正常的范围。问你有没有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呢？
听完了。
听完了，Hello?
我听不见。
你在听得我话吗？还是听不到我说？听不见啊！我说你听完或者读完了整本圣经吗？
对。
哦，听完几遍？读完几遍了？
整体听完一遍，偶尔有一些地方就多看几遍。我等于就是在找适合自己心情的吧，或者是跟自己的那个事实相符的。
不要
感兴趣的。
这样读经是读不到，这样读经是读不到的。不要按照自己感兴趣，你要一字不漏的从头到尾，或者先读新约，读完新约再读旧约，第一卷书先读马可。整本圣经读完以后，然后你再去读旧约，按照这个顺序，我是初信两个月之内就读完一遍，我一年半的时候读完了七遍，两年的时候读完八遍，我希望你多读经，那个时候
这就不需要花时间
呀，
这就是在想着这个事情，又回到了最初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没有想要做什么执事啊，或者什么牧师，像您这些位置，只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吗？那其他的事情还要做吗？
其他事情也要做，因为你有你的责任嘛，也是要做的呀。但是我想就是。就是你读经里边的那个动机会越来越强的，因为你很想，你想一想吧，你所要去的国度是一个永远，永远的国度，这你去花费你的时间把这一卷书读懂、读通、读好吗？这是你的永远，人世间只有几十年呢。
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说，如果人类世间这么可恨，就是在描述中这么可恶或者罪恶深重的话，那干嘛大家不就现在都给自杀了，直接去基督那里就好了呀？早点去不就好了吗？
是
干嘛还要为一些生病的那些兄弟们在那里祈求什么呀？他生病了不是更好，早点死，早点见耶稣呀？
生病了不等于是早点见耶稣啊，生病的人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等着你去告诉他传。
那不是兄弟姐妹那里面吗？不是有一些吗？或者
自杀不可以上天堂的，不可以杀人，你杀你自己也是杀人。
是杀人，就是说祷告，那也还有为什么要替他祷告呢？让他多活一点还是什么东西的？
因为他有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没有完成啊，
那如果上帝让
他
要有生命给他，那为什么还要让他生病呢？
让他在生病当中见证主的恩典呢？为什么不行呢？对不对？人在顺利的时候、逆境的时候，都是可以，都是可以见证主的恩典的。因为有很多都在病痛中的人呢，也需要有基督徒去到病痛当中与他们同感一灵，共同经历啊，对不对？我也病，你也病，但大家就会看见有人病的时候仍然有爱心啊，仍然有忍耐啊，仍然有盼望啊，上帝就要用这些人去救那些还没得救的病人啊。请问上帝可不可以这么做呢？
当然可以，他做的都是可以的呀，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有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有一点想不通。
想不通可以慢慢想，这可以没问题的，你思考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限制的，没有律法禁止的。你想啊，好好想啊，上帝会带祷告中去想，读经中去想，不要慢慢的在祷告、祈求和感谢当中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你说呢？你今天想到这样的地步，也不过是说明你自己还没有在读经、祷告当中有丰富的经历和跟主互动的这个过程还不足够嘛？多读经、多祷告、多经历、多爱主，神就会把恩典给你。现在全世界有20多亿人都声称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你难道要否定这么多人的见证吗？
我没有否认任何东西，我承认圣经里所说的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耶稣他所经历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要说人类就是那么的不值得留恋呢？有人世间，
你想想，因为人类有总有一天，凡有形质的都要上帝全部要销毁，一分一厘、一张纸片、一根头发丝都不会存在的，它是没有意义的。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耶路撒冷，新的世界。为什么你要留恋一个将要毁灭的世界呢？而不去盼望一个新天新地。
在他毁灭之前，我还是挺留恋的呀。
一个将要毁灭的东西，为什么你和盼望一个新天新地这样的价值比较，难道你没有能力做这个比较和对比吗？
就说我没有那个印象在脑海里面，我都不知道他那个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但是我起码知道神是爱，我起码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我起码知道神会为我预备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啊。可能很多东西我跟你一样都不知道，但是基本东西你知道，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神是怜悯，神会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今天这个旧世界总有一天全部都要销毁的，这个我们知道啊，不是不知道。那为什么你还要去期盼和期待这个将要毁灭的世界，而对新天新地没感觉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也没有期盼什么，我没有什么期盼，我只有一个期盼，不要受苦就好了。然后最好就像我之前一直这样说的，最好不要被神看见。其实天国里面，我也不知道我想跟谁在一起，我没有想在一起的人。
你今天说的话都带有一些过去你经历当中所留给你的痕迹了， 你也不要急，慢慢神会带给你所期盼想要在一起的人，想要在一起，哪怕不想跟人在一起，你起码想跟基督在一起啊。他是美，他是真，他是善，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吗？他是
唯一的主，只有这么一个。
你放心，只要你跟有了他，就有了一切所需要的人，所应该在一起，他会赐予你的，也不由得你，他会帮你 安排，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不要忧虑了，好吗？
好了，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诗云。你想象不到天堂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启示录21章22章，那里描绘的天堂的样子非常详细，金砖铺地，碧玉城墙，珍珠玛瑙做门窗，蓝宝石、红宝石、绿玛瑙，啥都有。我也发到这个聊天群里了，你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珍珠玛瑙可能也是比喻，因为我感觉就算现在我的房子都是用珍珠玛瑙做的，那有一天我可能也很快就会又习以为常了，又会厌恶了。就是我觉得天堂给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你在那里就不会再有更多的需求了，所有的愿望，最终极的想法都已经得到了满足，就是跟你的神在一起就是你唯一的满足，最终极的满足，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好，可意上来了啊。可意怎么感觉好久不见你，这是去哪了你？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那个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呢，无论我们怎么描述，其实我们对今后天国的生活所知道的甚少，但是我同时我也用信心去领受，我们今天对天国的了解是上帝赐予我们足以让我们承载今天属灵生命的 imagination 想象是足够的，至少我们有几样东西是知道的，知道神是爱，知道神是圣洁公义怜悯，我们至少知道在那里没有仇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看见的一切美好在天国有无限放大的丰盛。假如今天石云你在北欧的绿水青山大海上看见有一幅美丽的光景，那么你今后回到天家去的时候呢，你今天眼睛看到的美丽丰富的光景在天国有无限的丰富和美丽，你就这么去想，你在世上所看见的一切美好美善的东西在天国是丰富到无限的地步，我们没有精力再去观察邪恶的事情，那耶稣说回到天家去以后好像也说的也不娶也不嫁，那好像在我也听过有一个弟兄跟我讲，那回到天国去以后没有性关系，那这人世间活的有什么意思呢？就不想活了，因为他比较在乎人这一生当中他跟他女朋友跟他后来结了婚了跟他妻子之间男女那点事儿，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这一类的事呢只是我们今后在天家的一个影儿，我们今天在天家今天在地上所享受到的包括男女之情包括性欲的这种满足其实仅仅是我们今后回到天家去的那个满足的一丁一点一个小影子而已，回到天家去的满足远远超过这些，胜过这些，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无法穷尽的，按照我们今天有限的带着罪的身体，带着罪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穷尽和想象得到今后去到天家去将会是何等的丰盛。这个是人的能力 有限，我相信神没有向我们完全敞开的原因是因为人没有能力去领受那个丰盛，人太有限了。现在我们也同样面对天家呢，也只有按照信心的层面去思考去想象、想象借着上帝是爱，我们想象今后那无限的爱是怎样的，借着上帝是美丽，我们想想今后天家的那个美丽是无限的美丽，我们想想上帝是公义的，那么在天家就没有不公义的事情，它是一个无限的绝对的，是一个公平的正义的事情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按照上帝的 属性尽我们所能去穷尽我们的想象力，仍然还是有一些内容可以让我们去想象的。石云，你其实重点中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通常的人性主没有像你得到这么多这么丰厚的带领栽培和环绕，你一般没有你这个环境的。我信主的时候身边连个牧师都没有，查经班 也很少，大概两个礼拜一个月一次，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苦苦的、追求，苦苦的在那探索。所以我走过很长的时间才走到你今天就听到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你是一下子丰盛到一个地步，你不能自己按照一般的弟兄姐妹成长的道路，真没有你这么丰盛。你是突然间来到一个上帝非常丰盛的恩典当中，你一下子消化不了，所以你不要急。牧师今天把这话给你撂在这里，告诉你不要着急，你慢慢的去耐心忍受你今天这种不消化的这种痛苦，我理解你。但是随着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我很确定的告诉你，从牧师的眼睛来看你，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上帝爱你，教会爱你，我们大家都爱你。你是一个很蒙恩很蒙爱的孩子，放心在耶稣基督里成长，你必会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你一个可疑，一个可疑的熊孩子吧，调皮捣蛋，但是我跟他讲，你真的是一个很蒙恩的孩子。他也跟你比较像，五年前我认识他，他跟你讲的话很类似，很 worldly 的一个孩子，非常属世的一个孩子，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些金银珠宝啊，钱财啊，世界啊，要赚钱啊，不想神的国度，很多他跟你也很像的，甚至现在时不时他会 冒出一些端倪出来。价值观没有调整之前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可意呢，他也在经历神，你再继续捉下去，好啊，你捉呀，上帝就击打你。有一天上帝把他打到一个地步，把你打到贫民窟去了，把你打到大桥底下去了，把你打到一无所有去了，把你打到贫乏之处，沙漠之处的时候，你也开始知道你不可辜负上帝的恩典，神是轻慢不得的。可意也经历这个，所以在你身边当中呢，石云，汝道不孤啊，就是你的生命光景并不孤独，与你类似同类的人很多的，包括牧师在内，我在出现的时候跟你也很像，也很背离，也提出很多当时在查经班中大家都很诧异很愕然的问题，跟你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我看见你比较熟悉， 这就是过去的牧师啊，牧师过去就是跟你这很像，我跟可意也很像。为什么我好像刚才那个阿石和 Sarah 说，哎呀，牧师你很有耐心，我说为什么有耐心，因为我理解你， 你今天的光景其实坦率讲就是我30年前的光景，我刚刚信的时候就跟你差不多，也是这样子提问题啊，刁难人啊，不是为了刁难，但是给人感觉就是刁，给人刁难，但你不会给我感觉刁难，我理解你心里边这个痛，理解你心里边这种不安定，这种不确定。 That was me, that's me, that's me, 这就是我，这是我的过去，所以我能走过来，你也一定能走过来。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不会离开你，并会伴随你行走这一生的脚步。有一天，你的想象力不重要了，你的贪爱世界力也不重要了，你过去在爱的缺失的经历也不重要了，你会经历到一个有了主就有了一切，这个生命你会经历。我今天就经历到这个。我觉得有了主我就有了一切，如果不是为了主而活，按照我人的本愿我也不想活，不想活这个世界，虽然它有很多美善的东西，但是我一想到天上那无限的美善，哇，我就渴望，我就渴慕。我当然知道我不能自杀，但是我心里面可以渴望上帝，我可以渴望天国，我也知道有一天上帝要把我带到那丰盛的国度里面。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好好在世上为他而活。我不要回到天家去后两手空空，什么礼物都没有带给上帝，我就可怜了，可惜了，又可怜又可惜。我更加在乎的是这个，我不要成为一个今后去到上帝面前是一个亏欠，是一个羞愧，是一个两手空空。为什么不为基督而活呢？他这么美好，他美好胜过这个世界千万倍亿万倍，为什么我们不为一个如此丰盛美丽恩典怜悯慈爱的上帝而活，还要去活这个世界呢？当然你今天没到这个地步，那你的日子如何你就力量如何呗，也没有人勉强你啊，也没有人逼迫你啊，只是大家都爱你而已。上帝爱你，教会爱你，牧师也爱你，期盼着你能够跟我们同步。你如果愿意在天国有个同路人，我们在座的都是你的同路人，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把我们当同路人。我们大家都爱你，你愿不愿意也爱我们呢？那我们不能勉强你，爱不是勉强的，这里很多人都很爱你的，对不对？那大家对你那么多的爱又不能勉强，是因为呢我爱你，你也必须爱我，这话没有人说得出来的，不会这么说的，只是告诉你我们因为主爱我们，我们就彼此相爱。在基督里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爱你，所以你也必须爱我们，你要不爱我就打你骂你掐你，行吗？不行的嘛。你今天还不能爱我们，我们就忍耐嘛，等候你有一天可以爱我们，没有关系。
我就是知道我这个人没有爱，所以我觉得我亏欠所有的人，不仅亏欠上帝，我也亏欠周围所有人，亏欠教会，亏欠家人，亏欠朋友。我得到太多爱了，可是我就是不会爱别人。
我知道，我知道，我理解这种感受，我也理解那种没有能力爱上帝，没有能力爱上帝所爱的人。这种痛苦也深深的曾经折磨我，我每天都为了这个嚎啕痛哭，我说怎么我没有爱呢？我在神面前祷告求爱求了9个月，我每天来的打开圣经说没有爱我怎么跟你去彼此相爱呢？但是我就是没有爱啊，我就是没有一个爱上帝的爱，我就是一个没有爱上帝所爱的人的爱，这是很真实的我呀。当时教会的人都不理解我，眼睛看着我，把我当怪物看。我说 ：“That's me， 这就是我。你不爱我，那是你的事，但是我就是没有爱。”我当时在教会，我也这么大声呐喊。当时在奥斯陆华人教会，很多地方今天还记得我讲的话。
所以，我其实情愿大家都不爱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内疚感。我觉得
你在走向。你在走相反的方向了，你要往前走。我没有爱，主啊，求你给我爱。这个祷告多好呢！ 主啊，我没有爱弟兄姐妹的爱，主啊，求你赐下给我。他呢有 无限的恩典，无限的能力，为什么不向他祈求呢？没有就向他祈求吗？为什么反过来说，因为没有爱，所以你们也不要爱我，哪有这么傻的？不但是白眼狼，还二百五傻乎乎的。求爱嘛，没有爱就求爱嘛，好不好？我们都是没有爱的人呐。今天你是很坦诚的说了出来，其实坦率讲，在整个基督徒的队伍里边，其实心里边没有爱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像你这样诚实的公开讲出来的人是不多的，所以我非常欣赏你，我也非常之期待着有一天你心里边会充满了爱，我也相信神会赐给你爱，你只需要把方向转一转，主啊，求你赐爱给我。这是我当年的经历，我分享给你看。我每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求你把爱给我，你不给我就哭，你不给我就闹，我就是你的孩子。我求了九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发现我莫名其妙有一个开始爱基督的心，以前没有过的，开始因为他上十字架被钉痕手，我心痛了，我开始不忍心犯罪去得罪神了，这等于再把他钉上十字架，我开始不忍心了，我发现我心里面开始有爱他的心，我有了爱基督的心，我才开始有感觉，好像我也能够爱基督所爱的人，我开始为周围的人灵魂去祷告了，我甚至那个时候开始像路边的那些酗酒的、吸毒的、妓女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向他们传福音。那个时候的我要在华人教会传福音，那是极其奇怪的事情。当时我记得有个香港的姐妹跟我说：“王弟兄啊，你还想传道吗？你应该被我们这些香港人的牧养你才对。”你从大陆来的怎么能牧养我们呢？你看你今天这个样子，我一看我的照镜子我都不好意思。我们那个时候在出国的华人当中，大陆背景的信耶稣很少，凤毛麟角，就我们两三个小猫两三只的教会里边很少的少数派，所以我也觉得很亏欠，但是谁又在我骨头里边烧火呀，叫我去传福音，我说我跟谁传呢？哎，石云你怎么跑了？我得跟你说话呢，怎么跑了呢？石云呢？出来出来。石云呢？你不想出来了？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56分了。石云是不是？牧师讲的话你不开心不想听，还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讲话得罪你就跑了，是不是给你道一个歉，对不起。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我听不到你说话。是有
刚才接了个电话。
哦哦哦，这样子 ，OK。我以为哪里得罪你了，说话你不爱听了，然后就摔我的电话，就不再听了，那我就给你道一个歉呗。
你们是这么爱我，我就是一直觉得很惭愧了。
嗯，不惭愧了，我们的爱也是从主那里而来的，因为主爱我们，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好不好？为你，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吧，好吧？今天讲了教会的五大职能啊。我们下一次再我们下次再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经历神，有活生生的生命在一起彼此相爱。谢谢你把石云姐妹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实能够活出这份爱。我们都是亏欠，我们都是不配，我们都是心中感到惭愧的，因为我们面对主你的爱，我们谁不感到亏欠呢？所以我相信今天你让石云姐妹经历到这种惭愧，也是慢慢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来，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欠神的，我们都是亏欠的。主啊，你在一步一步把他往天国带的时候， 看见他的生命在被你改变，被你转变，这一切都是神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跟石云姐妹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呀，不是我们爱，乃是你先爱我们，以致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就是爱，你就是我的主，你是我永远的主，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来爱你。主，谢谢你，愿意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求你赐福加力，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孩子在主的恩惠和平安当中得享永生。主，我们不愿意去地狱，不是因为怕什么苦怕什么火，乃是我们愿意渴慕你，我们愿意与你同在，因为你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是那位真善美，你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愿意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请大家，请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呢，到教会的网站上去拿那个我在新西兰讲的教会观，上个礼拜讲的，就这个礼拜讲的，我讲的教会的九段历史。那大家如果是能够去看一看听听呢，那就和今天的课程会有一个彼此互相的补充。今天我讲的是教会的五大职能，那那边就讲了教会的九段历史，那互相去去那什么吧，互相补助，那会是一个好的学习。石云，我再次跟你讲，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这个缘故就轻看你或者不爱你，请你相信大家都是爱你，耶稣爱你。我们只要你愿意还跟我们在一起，愿意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耶稣对你的爱，我们对你的爱也是永远不改变，就盼望你能够了解这一点，你会很放心的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信耶稣真好。好在哪里呢？好在我们呀，有主在，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主在爱，我们就有爱，有主在不单是有主的爱，也有弟兄姐妹的爱呀。其实你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环绕着你在爱你，也等待着你爱我们呀。如果你不爱我们，我们还是爱你，等到有一天你真正是跟我们说啊，牧师啊，Daisy 啊，白白啊，李倩，我也爱你们。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这么讲，我相信这一点，有一天神会把你的心慢慢的抚摸到柔软的地步，你会对我们说，我爱耶稣，我也爱你们。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有这个回应的，我等的这一天，我期待的这一天。我站在墙外等你，期待着你的回应。这首歌 正好在这唱。上帝祝福你了，石云啊。相信神是爱，基督是爱，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爱你，好吗？上帝祝福你。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上帝祝福方舟啊，那个曹杰那个